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已经达成临时协议，恢复政府运作三个星期。
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并得到美国等多个国家承认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瓜伊多呼吁持续抗议。有争议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称这是个国际政变。
本月新近发布的两份报告提醒说，朝鲜核武计划的威胁依然真实存在。
1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下午在白宫玫瑰园宣布，他同意国会提出的一项法案，让政府重开到2月15号。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湘云，就在这个星期五呢，就是政府关门的第35天，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下午的2点，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与这个其他的内阁的成员呢，一起宣布了这个新的消息。也就是说呢，他跟这个国会两党协商之后，他同了一项暂时的法案，让政府能够暂时开门三个星期。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I am very proud to announce today that we have reached a.
我很骄傲地宣布，今天我们达成一项协议，终止政府关门，并且重开联邦政府。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另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选项，但我目前不想使用，希望不会需要用到这个选项。
I didn't want to use it at this time.Hopefully it will be unnecessary.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就是说这个法案将会让联邦政府有预算可以持续运作到2月15号。那么刚才他在演说当中所说的，他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选项，指的就是以行政权力来宣布紧急状态，然后用这个国防部的钱来修建这个边境墙。不过呢，这一定会受到法院还有民主党方面的这个法律的挑战。那不过呢，在这个每个人说完话之后，特朗普总统下午差不多3-4点的时候，在白宫当中会见一些拉丁裔的这个牧师跟神父的时候呢，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他却又说了，他说对于使用这个紧急状态呢，他说他现在是希望两党能够合作。那如果没有办法合作，两党无法协商出一个方案的话呢，他还是有可能会使用这个紧急状态的这个最后的做法。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玫瑰园当中的演说也说呢，他这个法案当中将会参考国土安全专家们的意见。那么呢，之后他将会签署这个法案。那么希望呢，在签署之后，政府暂时开门的期间，这个21天当中，国会两党能够合作，找出一个能够长久解决边境安全的方式。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经常的说，他建的是一堵又高又强又漂亮的实体的混凝土墙。不过呢，今天在演说当中，他却推翻之前的说法，他表示说呢，我们并不需要一堵这个跨越整个美国边境的混凝土墙。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The walls we are building are not medieval walls.
我们要求建的墙不是中古世纪的墙，它们是智能墙，设计来符合在前线的边境巡逻员的需求，而这运作起来会很有效。这些屏障由钢铁制造，能够透视到另一边，而这十分重要。还会装备感应器、监视器以及尖端科技，包括先进的无人机。我们并不需要一堵长达2000英里、横越东西岸的混凝土墙，我们从来不需要。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去年12月的时候呢，在民主党的议员就是这个佩洛西以及这个舒默参议员来到白宫商讨这个边境安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民主党方面提出来，就是所谓这种智能墙，以这个无人机还有这个监视器等等高科技来取代建一个这实体的混凝土墙。不过当时特朗普总统是反驳这样的说法，他说呢，用这些科技是没有效果的，甚至他还说，他自己是无人机 人机的高手，他最了解了，这是没有办法产生效果的。不过呢，今天在宣布他愿意接受让政府重新开门三个星期的演说当中，他却表示说这样的智能墙将会非常的有效。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第35天政府关门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效应慢慢的出现了。那么在今天呢，这个美国的航空管航空管理局呢，宣布了说，因为这个安检还有这个地勤的人数不够啊，来上班的人数不够，所以宣布关闭了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宣布，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机场。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虽然是报税的季节，但是呢，国税局之前曾经被放无薪假的员工，他们要召回这些员工，大概有26000名的员工要被召回来，但是呢，大概有14000名的员工最后是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那么这也会造成这个税务季节里面退税还有报税的困难。那么在面对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今天特朗普总统终于宣布了暂时让联邦政府重开三个星期。湘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周五宣布达成政府重新开门的协议之前，一些美国劳工维权人士曾经敦促联邦政府雇员集体请病假，以强迫结束目前是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
但是呢，这种行动具有风险性和破坏性，有可能导致雇员被解雇，所以代表美国政府210万雇员中许多人的工会不愿意支持这个行动。来看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国会大厦对面的一座参议院大楼举行的一场无声的守夜活动，是美国各地政府雇员工会组织的众多示威活动之一。这次示威活动的目的是向国会议员施压，要求他们结束政府关门，否则将在2020年大选中面临惩罚。
投票真的很重要，因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当中，我们将记住谁曾投了有利于我们的票。
由于特朗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议员在57亿美元的建墙经费上无法达成一致，联邦政府陷入部分关门局面，80万联邦雇员已经自12月以来就被放无薪假或被迫无薪工作。到目前为止，这些抗议集会还没能迫使任何一方妥协。工会指控政府关门违法劳工法的诉讼也陷入僵局，因为法院似乎不愿卷入政治纠纷。一些劳工支持者现在呼吁采取更具破坏性的行动，比如联邦政府雇员集体称病请假，这可能会影响关键的政府职能。
这会引起公众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会让政府专注于解决这个问题。
工会还没有支持这种有可能使雇员被解雇的大规模病假战略。联邦法律禁止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大规模罢工，然而在政府关闭期间，机场安检人员的缺勤率已经上升到10%。
迟早你就不需要非要用大规模请病假的方式了，人们迟早会没钱给车子加油，也就真没法去上班了。
无论是出于经济需要还是由于劳工抗议，工作人员的减少已经在一些机场造成了比往常更长的延误，这可能会给政府增加压力，结束政府关门。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继续，今天两个自称总统的人都同时讲话，一个呼吁坚持，另一个喊国际政变。更多详情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爱德华，请他为我们介绍。爱德华。
自称委内瑞拉总统的反对领导瓜伊多今天多日没有出来没有露面，而出来站在大支持者人群前发表讲话。他说下周示威将继续，并宣布委内瑞拉醒过来了。与此同时，权力受到挑战的委内瑞拉总统杜马罗也出来讲话了，指责国际的参与。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把政变的企图和国际政变联合在一起，有一场针对委内瑞拉的媒体政变，目的是歪曲真实情况，对国家施加压力，并将来自华盛顿的干扰模式强加给我们。
不过瓜伊多在讲话中也提到了马杜罗的指控，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观点。
他们讲的是老一套，还是那套话，说这是政变或是经济战，我们都太熟悉这套话了，对吧？如果他们抓了我才是政变，那样的话才是政变。
瓜伊多也呼吁委内瑞拉的军队抛弃马杜罗。另外，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今天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开一个关于委内瑞拉的会，就会莫斯科就会坚持遵照国际法律的立场。俄罗斯、中国和几个专制政治体系国家表示支持杜马罗，而美国、加拿大和不少拉丁美洲国家常任瓜伊多为国家的临时领导人。欧盟正在考虑除非马杜罗在他们还没有决定的期限之内不举办一个自由的选举，否则也会承认瓜伊多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本月新近发布的两份报告提醒说，朝鲜核武计划的威胁依然真实存在。与此同时，白宫方面继续策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
专家警告说，本次峰会必须比首次峰会产生更多的实质性成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白宫发来的详细报道。
来自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威胁依然真实存在。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一份新报告特别提到，朝鲜在与韩国之间非军事区以北200公里的新武里设有核武基地，那里是平壤未公开的20个导弹基地的一个。
这显示朝鲜弹道导弹计划与核武计划可能远比公众了解的更为复杂，规模也更为庞大。这份报告证实了美国政府上周刚刚发布的导弹防御报告的结论，或者说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白宫1月18日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2月份再次会晤。
金正恩非常期待本次会晤，我也同样期待。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这些进展并没有被媒体报道。
但很多专家并不认为两国领导人去年6月在新加坡会晤之后取得了进展。斯科特·斯奈德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
我们得到的是关系缓和的视觉效果，可是缺乏实质内容。所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找到一个既制造视觉效果又产生实质内容的进程。
首次峰会上了头条新闻，却仅仅就去核化发表了泛泛的声明。专家指出，第二次峰会至少必须产生一个可以核查的进程，迈向去核化并缓解紧张局势。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美国要求得到一份清单，上面标有所有的朝鲜核武试验场、所有朝鲜武器核裂变材料的制造工厂、朝鲜弹道导弹的制造工厂以及朝鲜核导弹基地。
这就意味着能够进行深入的检查。平壤方面拒绝接受深入检查，担心这会暴露秘密，容易遭受美国军方打击。平壤方面还希望缓解制裁，而华盛顿方面则不同意先行放松制裁。批评人士说，二次峰会如果缺乏实质内容，有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这就等于我们基本上接受金正恩就是金正恩这样的现实，接受他将以核武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的现实，而其他国家将认为这是放出信号，说明跟朝鲜接触没问题。
那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将接受朝鲜是核武国家这样的现实，而朝鲜在2003年退出了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专家们担心其他国家可能会因此寻求发展核武器。朝鲜媒体报道说，金正恩表示他相信特朗普的积极思维。白宫方面表示，二次峰会定于2月下旬举行。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当局预计很快将对30岁的俄罗斯女子玛利亚·布提娜作出量刑裁决。布提娜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的一所监狱，这起案件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关注。美国之音马尔奎纳前往了西伯利亚城市巴尔闹尔，采访了布提娜的家人。
玛利亚·布提纳去年六月被关入维吉尼亚州的一所监狱，从那以后，在一万公里之遥的西伯利亚寒冷城市巴尔瑙尔，他的家人便一直等待着他的消息。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布提纳的清白，他的父亲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他只是想和美国人建立联系而已。
他愿意看到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友好，却因此受到指责。我们觉得这太不符合常理。当然，考虑到我们两国现有的关系不那么友好，这也就不奇怪了。玛利亚一直愿意把我们两国关系看作是友好的关系。
日益增多的律师费也为一家人带来了麻烦。他们说，从克里姆林宫得到的政治支持似乎并不包括财务援助。
我的家人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目前经常通过大众媒体寻找支持，因为请美国方面提供法律支持，我的意思是请律师相当的贵。
布提纳他在当地的现实政治学校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所学校培训年轻人如何游说当地政治人物。美国联邦检察官表示，他们有证据表明玛利亚·布提纳曾与俄罗斯情报官员接触，但在他的导师和俄罗斯公众舆论看来，布提纳不过是美国国内斗争的受害者。
我不认为这是俄罗斯与美国的问题，深入到现实政治层面，我觉得这是美国的内部问题。换句话说，这是特朗普他身边的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问题。
布提纳的案件在莫斯科被描绘成西方对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在巴尔瑙尔，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让玛利亚·布提纳的家人深感前途未卜，他们只希望女儿快点回家。
我们非常希望女儿回家，我甚至不知道见到她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一定会抱头痛哭，但这会是喜极而泣，这是肯定的。
玛利亚·布提纳已对一项合谋影响美国政治的指控认罪，对他的量刑判决仍未作出，他有可能被驱逐出境。他的案件引发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争斗，更为这个寒冷而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民众带来了一丝寒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美国当局预计很快将对被控非法充当俄罗斯政府代理人的俄罗斯女子玛利亚·布提纳做出量刑裁决的报道。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星期四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一月二十五日发布的2019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香港的经济自由度继续名列全球之首。美国政府部分关门逾一个月，对美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已经达成临时协议，恢复政府运作3个星期。本月新近发布的两份报告提醒说，朝鲜核武计划的威胁依然真实存在。美国当局预计很快将对被控非法充当俄罗斯政府代理人的俄罗斯女子玛利亚·布提娜作出量刑裁决。
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星期四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汇率问题也在谈判议程之中。在结束美国市长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姆努钦没有对记者详细说明他看到进展的领域，但他期待下个星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讨论，汇率问题也在讨论的内容之中。姆努钦说，汇率一直是美中讨论的一部分，它是清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他将继续在这个清单上。当被问及人民币近期的走势强劲时，他拒绝置评。
在另外一方面，国际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说，主导高科技监控政权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自由世界最危险的敌人。索罗斯1月24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晚餐会上说，威权政府将人工智能作为控制手段，这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索罗斯以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例说，这一体系如果开始施行，将让习近平能完全控制国民。他说，这让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索罗斯还支持严厉打击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索罗斯的相关的言论时回应称，个别人的言论颠倒黑白和是非毫无意义，不值得一驳。
另外一方面，一份报告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兴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呼吁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采取行动。乔治梅森大学安东尼斯卡利亚法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指出，华为和中兴都起源于中国，受中国法律和政策的约束，为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服务，造成危害美国网络安全和进行间谍活动等风险。报告说，随着 5G 技术的出现，这种威胁呈指数级增长。报告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美国商务部对华为和中兴可能存在贸易违规行为展开调查，以及美国司法部将这两家公司的代表列为外国代理。华为和中兴都否认替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星期二表示，华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一份最新的报告说，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名列全球之首。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1月25日发布的2019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香港仍然以跟去年相同的90.2分的高分蝉联榜首。香港连续名列第一的主要方面是贸易自由、货币自由以及政府廉政自由度方面都得分有所上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得分是58.4分，排名第100位，美国排名第12位。2019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前10名分别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爱尔兰、英国、加拿大、阿联酋、台湾。中国国有企业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将向美国提出申诉，要求美国将其从这个出口管制名单中移除。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1月25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向美国商务部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提交信函，声明公司准备递交正式申诉，要求移出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
声明要求美国商务部提供其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作出将晋华列入实体清单决定所依据的文件材料。 晋华是中国半导体记忆体的三大企业之一。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29日发布公告，将福建晋华列入美国限制产品、软件和技术出口的黑名单，对晋华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宣布，他与国会达成临时的协议，让美国联邦政府重新开门3个星期。这项协议将为政府提供维持到2月15日的资金。协议并不包括为有争议的边界墙拨款的内容。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到周五已经是第35天了。那么，这一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政府部分关门，对美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除了部分政府雇员之外，其他民众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William Adams 与我们一同探讨。叶文斌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叶文斌先生您好。
你好。
是的，首先想请教您，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政府这个部分的关门算是告一段落了，那么到今天已经是第35天了，总体来说这对美国经济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我们看来，这个一个多月的部分政府部门关门，对一季度的经济增速的影响是就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去年年末，我们预测了美国经济、美国总产出在第一季度会增长一个按年换率增长3%多。现在已经部分政府部门关门一个多月，我们觉得更现实的增长率是年换率2.5%以下。
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这场这个政府部分关门这个事件的影响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受到政府部分关门的这个影响，那么摩根大通JP Morgan 它两周内是两次下调了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那么但是也调高了第二季度的增长预期。此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塞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呢，他认为政府部分关门有可能会使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出现零增长，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只要政府重新开门，那么经济状况就会出现反弹，任何对这个 GDP 造成的冲击最终都会恢复。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我们认为第一季度的增长是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到第二季度呢，重新开政府部门重新开门，也就意味着政府职员是可以拿到工资了，这是第一。第二是那些给政府提供服务的就是承包商公司可以继续经营的，这是信息网络服务的承包商还有这些给政府提供清理服务的公司都会继续向他们的员工发工资了然后这就是一月份的这个经济活动就被克制了，到二月份以后这个活动就会恢复。但是我觉得一月份可以说是错过的经济活动或者就是减少的经济活动会回到正常的，但是不会补上一月份没有实现的经济活动。
就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么这个过了第一季度，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次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门那么在结束之后呢，那么首先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雇员他会拿到他的工资那么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次的这个政府部分关门影响的只是联邦政府的这个雇员当然也包括还有这个政府的合同工那您怎么看，就是说除了部分这个联邦政府雇员受到影响之外，那么私营企业的员工是否也会受到也受到了这次这个政府部分关门的影响呢？
会有一部分企业受到影响。我举个例子，美国农场的业主是在美国跟中国进行经济谈判之后，因为美国实行的关税政策，中国的这些报复性的关税政策影响了美国农业的农品价格。美国政府农业部有一个项目是向这些受到影响的部分农场业主发资金来给他们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是因为一月份农业部的有关工作人员没有在职位上，所以这个发资金的过程被延迟了。这个对美国农业和美国的这些农村的社会农村的居民户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那么不久前在其网站上是刊登了一篇由这个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商务部次卿的这个罗伯特夏皮罗他撰写的一篇文章，那么其中是提到他认为这个政府部分关门啊让美国的经济是失明了啊 flying blind。 那么他认为因为这个从事那些从事这个收集分析和发布用于追踪经济发展轨迹的一些这个基本数据的专业人员被迫休这个无薪假啊，那么导致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无法按时的发布。那您认为这对于美国的公司也好，包括金融机构还有这个投资人来说，那么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影响假定明天或者假定星期一政府正常政府正常运行，然后到二月份的政府说是三个星期政府是暂时正常运行。要是假定政府不再这样部分关门的话，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的大。要是以后这是断断续续的政府关门，对经济指标的发布的影响是会有的。当然我们作为经济分析员的人是也有其他的渠道可以拿到数据来分析经济，好多对公司的情绪的调查和对消费者信心的调查，这都是私营部门发布的数据，那这些都会有的。但是美国总产出的数据，它是由经济分析处的工作人员搜集和发布的数据，这些数据会受到影响。但是要是今天真是政府关门的最后一天的话，这个对我们的作为经济分析的工作的影响不会太大的。
就是说您认为对于一些这个主要的这个经济数据来说呢，即使没有官方或者说官方没有这个及时的发布这些数据哈，那么也是有其他的渠道可以获得这些数据哈，但是只要这个政府这个关门的这个事件不要这种断断续续的哈，那么只要它这个能这个稳定下来，那么这件事，那么对于这个经济的分析啊，它的走势啊这些，那么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哈。那我们再来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啊。那么尽管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可以说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啊，他们认为说美国经济在2020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衰退期。那么但是这个哈塞特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呢，他是说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接近于零。那您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个要想使美国的经济在2020年不出现或者说避免出现衰退的话，您认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我们观点是最有可能是美国经济的增速会到2020年放缓，也就是从去年的3%左右的增速放缓到百分之二或者2%左右。 然后实现这种更慢的经济增速的经济是更容易被一个外性的冲击被推进经济衰退。所以我觉得首先是避免这种冲击是第一个需要的条件。第二是美国的美联储要是想避免经济衰退得非常缓慢的提高美国的利率。这已经是PNC 对利率的预测了。我们预测美联储到九月份会做出他们最后一次提高利率的，也提高0.25%。这也就是说对信贷的成本的影响不会再提高很多。但是要是美国的通货膨胀比我们预期的要快，或者要是美国的这种克制供给的这种因素出现在短期之内，美联储可能不可避免更强劲的提高利率，这个也会带来对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带来更大的可能性。
嗯，明白。好的，我们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军事观察将继续为您回顾美国军队在过去一年的军情动态。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带您回顾美国军队在过去一年的军情动态。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对司令部所属人员发表讲话，庆祝司令部成立72周年。印太司令部的前身是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是最先成立也是覆盖面积最大的美军司令部。
我们必须对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兵进行表扬，我十分敬佩你们的工作方法与工作态度，你们是我们国家在印太地区维护安全的根基。
dedication, your service.
你们的服役期不管是四年还是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你们付出的努力和展示的决心，对我们的安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都至关重要。
从1942年8月7日，我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滩登陆，到1945年9月，我们在日本的冲绳群岛登陆，我们飞跃前进，不断加深我们对海军陆战队整体协作重要性的理解。只有协作，我们才能发挥最高的效能。我们不再认为我们只是一支两栖作战部队，而海军只是把我们送到一个两栖作战区。第三陆战远征旅的陆战队员们和第七十六特遣队的海军官兵们有很长的合作历史。我们了解海军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融合为一个海战力量的整体，我们就提高了效能。
And how we mesh into those capabilities as an overall naval force, we find ourselves to be effective.
第二飞行连队，你们好。过去的一年是出色的一年，对我来说，当你们的助理连队指挥官是无比的荣耀。我对你们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你们让第二飞行连队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从确定标准的综合训练演习到战术教练课程支援，从乌勒盾牌演习到海军陆战空对地特种作战，甚至是挑战性更强的海军陆战远征作战，再到北约近期举行的苏联解体以后最大规模的三叉戟接点演习，你们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你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展示了强大的精锐作战能力。即使佛罗伦萨飓风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你们也依然出现在那里，全力提供救援。你们是我们使命成功的关键，你和你家人的重要性要超出你的想象。我感谢你们努力工作，让第二飞行连队在2018年取得了成功。陆战队员和海军官兵们，你们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成就值得回味。我在此向您和您的家人献上美好的祝福，永远忠诚。
是印第安纳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科雷卡尔少将，我们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合作伙伴国家尼日尔展开合作，并通过这种合作去建设我们的防务能力，促进安全稳定与繁荣，同时体会这种合作对双方都带来的好处。
And recognize the mutual benefits for each country to build our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promote security,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rough our partnership. It's a great honor to work with the Niger Defense Force.
我们很荣幸能与尼日尔国防军合作，有机会与我们新的合作伙伴共同训练。我们期待能够共同深化彼此的合作。
We look forward to going further together.
我是潜艇声纳技术员瑞安金。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我刚在康涅狄格完成了一年的训练，成为一名声纳兵。我刚刚来到密西西比号核潜艇上服役。我加入海军是因为我在民用部门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我当时需要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所以决定参军。当我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旅行，看看世界，做所有那些酷的事情。当我来到密西西比号潜艇报到的时候，的确挺紧张的，但当你了解这些船员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紧密团结的团队，他们会让你感觉到很受欢迎。
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宣布他与国会达成协议，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三个星期。
这几天来，一位名厨在华盛顿开办的慈善厨房一直是大排长龙，主要顾客是上班拿不到工资的联邦员工。美国之音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受政府关门影响，许多联邦政府雇员呢因为无薪可领而陷入困境，他们不得不依靠救济度日。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那许多的食品从业者以及一些机构，他们是伸出援手，比如美国著名的厨师慈善家何塞安德烈斯，他就把他的慈善机构世界中央厨房开到了 DC， 为那些受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雇员提供免费餐食。我身后呢就是他在 DC 设立的这个临时中央厨房。那在星期五的时候，华盛顿特区的市长鲍泽也是来到这间临时中央厨房为大家分发食物。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下午在白宫外宣布他与国会达成协议，让美国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三个星期。对于这个消息，一些联邦政府员工表示还是得看后续的发展，还有一些人仍然感到沮丧。
排队的时候知道政府将重新开门三个星期，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害怕。虽然是三个星期给人们暂时吃了定心丸，但到了2月15日呢，我们是会继续开门，还是我们要重新被迫继续来这里排队领救济？这让人感到恐惧。
何塞安德烈斯表示，只要有需求，他的临时中央厨房就会一直开下去。
我们过一天看一天，有需求的话我们就会开。我们作为一个民间的业务，希望是没有这个需求，希望人们能够很快领到薪水。
全美有80多万联邦政府员工被迫无薪休假或无薪工作，随着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35天，本周五也是他们第二次拿不到薪水。那些依靠工资生活的政府员工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维持生计，有的人打零工赚钱，有的则申请临时贷款。
I'm a family of three, wife and two kids.
我有三个家人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我有房子要供，还有其他财务上的事情。政府关门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我很感激有好心人为联邦员工提供食物，这真的是做了件好事。
I think that's a very fine thing for anyone to do.
一些联邦政府员工表示，他们不需要食物银行的救济，而是要工作和工资。美国之音莫语宁露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政府部分关门期间，全国各地的食品慈善银行和其他救济团体纷纷向联邦雇员伸出援手。紧看美国之音拉皮迪发来的报道。
前来巴克莱中心的人可以免费领取意大利通心粉、香肠、鸡肉、蔬果和牛奶回家。这些食品是由 Stop and Shop 超市捐献的。
So we have onions and potatoes in here.
这些免费服务是纽约市食品银行组织的，他们为纽约五分之一的居民提供紧急食品救助。
我
们发现政府关闭让许多家庭陷入困境，这些家庭过去从未想过他们会需要紧急食品救助或者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为这些新的困难户提供救助。
这家食品发放点选在巴克莱体育文化中心开设，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我们知道去领取紧急食品救助和其他帮助有时令人难堪，所以我们想到到纽约市一个标志性的地点设店是再好不过了。很多家庭可能过去来过这里看过体育比赛或者看过音乐会，我们就可以说你们在这里就能接触到所有的紧急救济服务。
仅仅一个小时内就有150名被强制休假的政府员工来到食品银行，这里每张桌子上都有盛塑料袋的蔬果、干货和营养品，还有牛奶和面包。他们挑选食品，同时都说这些太有用了。
I appreciate.
我今天对伯克莱中心这家食品银行表示感谢，因为我和我的孩子至少未来几天能有米下锅。
We have savings, but it's only much that we.
我们有存款，可是只有那么点儿，你知道可能不够花。我的确存了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可这已经快一个月了，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会拖多久。所以我的积蓄在一天天减少。
组织者说，如果政府部分关门持续下去，他们每星期都会在纽约不同地区为休假的政府员工继续提供免费的基本食品。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左宗鸡、芝麻鸡、三田鸡、炸蟹脚，这些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菜名，却是美式中餐的招牌菜式。
在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举办的以炒制为主题的展览上，展出了美式中餐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请看美国之音九岛的报道。
在这些颇有历史痕迹的美国中餐馆菜单上，频繁出现着这么一道菜——炒杂碎。这道菜就是用酱油来混炒肉丝和蔬菜。
实际上，炒杂碎这道菜算是第一个在美国受欢迎的中式菜肴，在当时的每个中餐馆的菜单上都可以看到。
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举办的名为“炒”的展览，展出美式中餐馆从1851年至今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
It is definitely Chinese American food, and that'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 try and hit. 这个展览关注的是美式中餐，这种菜系是从中国才开始的，但是在美国生根发芽的和你在中国吃的中餐不一样。It's not similar to what you'd
find at all back in China. 第一批的美式中餐是以广东菜为基础而创造的，比如炒杂碎、芙蓉蛋、炒面等等。那是因为在1850年代，淘金热使得华人劳工涌入旧金山，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地区。
在淘金热冷却下来后，华人移民开始参与美国的铁路建设，这也使得美式中餐馆得以在这个国家扩散开来。
1882年，美国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历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群的种族歧视法案——排华法案。这项法案不允许新华人移民进入美国。直到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案的推出，大量的华人才又开始涌入美国。
1965这一年很有趣，因为这时出现了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移民，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他们的美食。
这面菜单墙上展示着1910年至2018年的100多份美国各地的中餐馆菜单， 由于食材的稀少，以及为了迎合美国顾客的口味，中餐馆老板们改良了中餐的味道，创造出了美国化的中餐，像是大名鼎鼎的左宗鸡、芝麻鸡和炸蟹脚等等。
以前的菜单比现在的更好看。
如今中餐馆遍布美国各地，而美式中餐馆的一些传统，比如免费赠送的饭后甜点幸运饼干，以及使用这种画着红色宝塔的外卖盒子，也延续至今。
中餐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在美国的中餐馆数量超过了麦当劳、温迪汉堡和汉堡王这三家连锁店的总和，绝对超过了50,000家。
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炒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3月。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气温上升、降雨变化和疾病侵袭正在威胁着世界咖啡物种。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许多可以帮助咖啡适应更温暖气候的咖啡野生近缘种也深受其害。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详细报道。
去野外寻找咖啡作物困难重重，但是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寻找的咖啡是你在咖啡馆中找不到的。咖啡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共有124个近缘种。英国皇家植物园咖啡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亚伦·戴维斯却说，咖啡家族中60%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咖啡品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森林砍伐，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咖啡品种都生长在森林中。
这些生长在森林中的咖啡物种可能比人工种植的咖啡更能抵抗疾病，它们在干旱的时候也能更好地生长。戴维斯说，随着全球变暖，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种植的咖啡品种只能在非常小的温度区间生长，这意味着随着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适合这种种植咖啡的地方会越来越少。
这对咖啡生产国来说是不小的麻烦，因为咖啡豆是这些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据估计，全球有1亿小农户在种植咖啡。气候变化也威胁着野生咖啡物种。
我们不希望变得束手无策，比如当我们需要一些野生植物或野生基因的时候，却发现它们实际上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戴维斯和他的同事们表示，现在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因为他们的新研究发现几乎有一半的咖啡品种已经消失了。巴拉戈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林峰。这个星期美国挺台动作频频，星期四美国军舰4个月内3度穿行台海，而在此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协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还有前官员呼吁总统蔡英文前往美国国会演讲。而另一方面，2019年中共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政协主席汪洋称，2019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要求不为台独留下任何空间。海峡论坛将邀请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和前台湾外交部研究设计会主委严建发为您深入分析，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